十三阿哥印祥送走了施世伦和幽明堂他们，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一早，印祥刚一起床，家人就来禀报说，四爷府上的戴铎来了，说是四爷有重要的事儿要和十三爷商议，请十三爷马上过去。印祥昨天喝醉了酒，今天呢本来是不想再出门了的，可是四哥派人来传话，又不好不去啊，便急忙洗漱了一下，出门一看，戴铎已经恭恭敬敬的在门口等着呢。这个戴铎个头不高，却两眼炯炯有神，因为办事干练，经四爷的保奏，如今已经在外边当了知府了。可是他是四爷家的包衣奴才，所以只要是回到京城，照样住在四爷家里，也照样给四爷跑腿当差。他的身份，他在四爷心目中的地位不容忽视。此刻印祥见了戴铎微微一笑，随便问了一句，吼吼，戴铎，是你来了，劳你久等了。哎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四哥这么急着找我？戴铎见印祥出来，急忙上前打签施礼，哎呦，十三爷，奴才戴铎给您请安了，四爷命奴才来请您，奴才可不敢问究竟是什么事儿，只是……哎，什么事儿说嘛，还怎么吞吞吐吐的啊？这听消息说，今儿早上传下圣旨，让八爷带着人去把刑部给封了，人们纷纷传说，八贝勒府的侍卫、亲兵、太监，连顺天府的衙役和哥什哈全都派了差事，阵势大的吓死人。奴才猜想，是不是为了这件事儿，四爷才让奴才来请十三爷的？现在太子和三爷也在四爷府上呢。印祥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由心中猛然一惊。刑部衙门非同小可呀，那可是执掌天下生杀大权的地方，为什么说封就封了呢？看来其中必有道理。他来不及多想，出门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随着戴铎向四贝勒府飞驰而去。这四贝勒府可不是个没规矩的地方，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四爷胤禛那是朝中出了名的冷面王，在外头他处事谨慎，少言寡语，在家里那更是治家严谨，说一不二。不知底细的人只看到了他冷的一面，冷面冷语，以为他是个铁石心肠、不通情理的人。其实啊，他是面冷而心善。就说这府里吧，上自管家，下至奴才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，个个都受过他的大恩。他从来不在仆人身上作威作福，而且是赏罚分明。那位去请十三爷的戴铎，不就是从家奴升成管家，又从管家放出去当了知府的吗？知府这官可不算小了，那是五品黄堂，要靠在外面钻营巴结，那得多少年熬啊。所以和府上下对四爷是又感激又尊敬，常言说敬而生畏，只要四爷一声令下，没人敢消极怠工，更没人敢抗命不尊。今天戴铎奉命把十三爷请来了，他把印祥送到后花园门口，就不往前走了，停住脚步，小声说，十三爷您老见谅，奴才只能把您送到这儿了，不奉我们四爷的传唤，园子里那奴才是不能进去的。印祥知道四哥家规严，笑了笑说，哈哈，得，好好好，我认识路，戴铎呀，忙你的去吧。怎么，这后花园为什么管得这么严呢？原来呀， 这里虽然花木扶疏，亭台楼阁，水榭鱼池，样样俱全，却是四阿哥胤禛的书房所在地，是他念佛静修思考问题之处，也是他接见亲信商议机密大事的地方。家人仆役哪怕是混到了戴铎这样的地位，混到了如今的管家高福这样的位置，不奉特别召唤也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。十三爷来的时候，太子三阿哥和四阿哥都在园子里的凉亭上，看来他们已经谈了一会儿了。除了这三位皇子，还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书生坐在一旁，正在为太子算卦呢。他的身边放着一副拐杖，这个人印象认识，知道他就是四哥十分器重和信任的布衣书生乌思明。这个乌思明咱们在第三卷当中曾经提到过，他康熙22年南京科场出了舞弊大案，乌思明就煽动举人们闹事，500多人抬着财神冲进贡院，把主考官吓得抱头鼠窜。因为风波闹得太大了，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话，没有大杀大砍，只是处决了几位主考。可是乌思明却因带头闹事而被朝廷下令通缉。打那以后，乌思明潜逃在外，流落江湖10几年，一直等到大赦才保住了性命。后来胤禛奉旨出巡，半路上遇见了这个乌思明，俩人一说谈得很投机，四爷就把他收下了，把他带回府里静若上宾，在外边给他买了房子，还专门在不准家人随便出入的后花园里给乌思明修了一座小书房。这个乌思明是又黑又瘦，其貌不扬，还是个瘸子。有个家人无意当中说了一句笑话，说乌先生走路好似风摆杨柳。没想到这事让四爷知道了，他一怒之下就把那个家人给打发到西域充军守边，品尝那怨杨柳的滋味去了。从此府里上下人等对这位乌先生再不敢有一句二话，也再不敢有半点不敬了。那么今天为什么太子三阿哥都来听乌思明算卦呢？这是因为咱们前天讲过的那个宰白鸭的事儿。康熙皇上在菜市口灵机一动，任命八阿哥胤祀去清理刑部，这道旨意一下，太子可有点坐不住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皇阿玛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呢？他心里没底儿，就拉着三阿哥来找四弟了。十三爷进来，乌思明只是朝他点头招呼了一下，就继续往下说：太子，从卦象上来说，这是个否极泰来的吉卦，以学生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，您正和四爷十三爷忙着户部的事儿，抽不开身，皇上临时决定把清查刑部的差事派给了八爷，这也是常情嘛，有什么可疑虑的呢？学生送太子8个字，办做好事，休问前程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乌思明看了看太子，从容不迫地说：太子容禀，您只要按皇上的教诲，为君分忧，为国分忧，修身养性，努力去做就是了，不要担心自己的前程。太子立为储君已经30多年了，皇上能为这点小事迁罪于您吗？太子一想，对呀，宰白鸭的事儿与我无关，刑部的差事既然派给了老八，那就让他去折腾吧，我管他干嘛呀？这么一想，他倒放心了。这些时候为了户部的事儿，与十三弟闹得有些不愉快， 此刻见老十三来了，太子也就不想在这多待了，便对三阿哥印旨说：三弟，巫先生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行了，咱们不谈这事了。哎，走，陪我去看看你编的新书法。说完拉着印纸走了。印祥一看心中有点不痛快了。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清早急急忙忙的把我叫来，说是要商量什么大事，怎么我一来他就突然走了呢？他这正生气呢，却不妨乌思明冷冷的撂出一句话来：四爷，十三爷，恕学生直言呐，太子的地位恐怕危险了。胤禛听了不由大吃一惊：什么什么？乌先生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您再说明白点。乌思明成竹在胸，不慌不忙地说：四爷，这事情是明摆着的，太子在位已经30多年了，皇上对他是又疼爱又不满，这次户部的差事办砸了，辜负了皇上的一片苦心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刑部又出了事儿，皇上却派了八爷去当差，这是因为朝野上下都在称赞八爷的才干，皇上呢是有意试探一下八爷，看看他能不能办好这件事。当今皇上乃千古少见的英明之主，这个决策不是轻易做出来的，说白了是皇上要在办事的能力上拿八爷和太子做个比较，如果八爷把刑部的差事办得让皇上满意的话，那太子……说到这儿，乌思明突然停住不说了。但是胤禛和胤祥可不是糊涂人，他们能听不出来这话外之音吗？父皇是要在太子和老八之间做个考察，做个选择。胤禛也好，胤祥也罢，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太子党的人，如果太子倒了，那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？四爷胤禛谋事细密，他疑惑不解地看着乌思明。哎，乌先生，事情至于这么严重吗？
恐怕还不止如此啊。
四爷您想啊，皇上要在太子和八爷之间做个比较，这样的事儿当然事先不能和太子商量了，可是太子协理朝政已经多年了，皇上决定的事儿在下圣旨之前先给太子透个风，那也不为过呀，可是皇上却没有这样做，君臣父子之间一律提防和不信任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，这可不是好兆头啊。四爷听了乌思明这番话沉思了一会儿，又问：
哦，先生说的有理，那照您这么说，我们也要早些做防备咯？
乌思明淡淡的一笑，宽慰地说：
四爷和十三爷倒不必过于担心，这次户部差事停办，皇上把施世伦和幽冥堂放了外任，而且限期出京，不容迟缓，这是皇上为国家保存精英、保存忠良大臣的一片苦心呐。对他们俩人尚且如此，那对您二位实心办差又没有什么大错的皇子，岂能不加保全呢？
胤祥一听急了：哎，乌先生，那您说我们哥俩究竟该怎么办呢？
十三爷请稍安勿躁，学生刚才所说 不过是以大局而论，刑部的事儿那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完的事儿。太子再无能，皇上也绝不会说废就废。请四爷和十三爷给学生一点时间，让我多看看多想想，然后为四爷献一良策。至于眼下嘛，学生能馈赠二位的只有四个字，静观待变。乌思明说完站起身来，略一拱手，四爷十三爷，学生告辞了。说完拄着拐杖头也不回的径自走了。印祥被乌思明这番话说的有点心神不宁的，他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，正要说话，却被四哥胤禛给拦住了。哎，十三弟啊，你不要着急上火，还是我那句老话，天塌下来有大个的顶着呢，你也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，什么事儿都往身上揽着，咱们就按乌先生说的静观待变，瞧老八能折腾出个什么模样来。好了好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哎，快告诉我，你去看阿兰了吗？给四哥讲讲你的艳遇如何呀？一听这话，印祥苦笑了一下，摆摆手，垂头丧气的把去见阿兰的情形说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，四哥，我真不明白，看阿兰的样子像是变了心，可是又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，那个人不安呢，还又非逼着他还到我身边来，莫非他任伯安想打我的什么主意不成？四爷思忖了一下才说，你想的对，阿兰是变了心还是有苦难言，你可以暂时不去多想，即使他真的变了心，那也没什么可惜的，天下好女子多的是，你还怕娶不上福晋？但是任伯安这个人咱们可不能不防啊，我曾经派人打听过，这个小小的京官书办在六部衙门里说一不二，阿哥皇亲家里他是直出直入，真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人物啊，他为什么要打你的主意，打的又是什么主意呢？你可得心中有数啊。老四老十三正在这发愁呢，可是与此同时老八却正在那神气着呢，一接到皇上派他当钦差去清理刑部的旨意，他马上就明白了出风头显能耐的机会来了。太子和老四老十三办砸了户部的差事，我要是办好了刑部的差事，在父皇面前谁高谁低谁优谁劣，那还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？所以圣旨一下，他马上递牌子请见，请父皇面授机宜，有大事铺张，把步兵统领衙门的兵调来了一部分，严密地布置了刑部的官房，下令刑部大小官员一律不准回家，而且封了大印，封了档案，封了天牢，把个庄严无比的刑部闹了个鸡飞狗跳墙。他自己呢却稳坐府邸按兵不动，一直到第七天头上，他才摆出了钦差大臣阿哥皇子的全副仪仗之势，前呼后拥的来到了刑部。顺天府尹隆科多见八爷的大轿来到门前，连忙飞跑几步跪在轿前请安。顺天府尹隆科多迎候八爷，奴才奉了九门提督赵逢春将军的军令，在这里统管刑部官房，八爷有什么吩咐，奴才当尽力照办。八阿哥胤祀从容不迫地下了大轿，向隆科多虚扶了一把，满脸堆笑地说，隆科多免礼免礼，快起来吧，你办事很得力，在外面的事儿 我就指望你了。一边说一边迈开大步进了刑部大门。门前站立的哥什哈连忙高喊一声，钦差大臣八爷驾到。好家伙，这一声喊不要紧，惊动了刑部大堂上所有的官员，他们被软禁在这儿，说是集中办差。可是大印封了，档案封了，还有什么差可办的呢？大伙坐在一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是大眼瞪小眼，已经七天了。今儿个正愣神呢，忽听一声钦差驾到，几乎是人人心惊肉跳，个个变貌失色，唰的一下全都站起来了。刑部尚书桑泰尔、刑部侍郎唐费成领头，急急忙忙的迎到大堂外边。但见八爷胤祀身穿团龙江崖海水袍子，项带东珠，气宇轩昂的走进来了。他的身后簇拥着16名带刀侍卫，32名太监。刑部的官员们一见这阵势，不敢怠慢，啪啪啪打得马蹄袖一片山响啊，齐刷刷的跪下来。桑泰尔颤声说，罪臣桑泰尔率刑部职官跪迎钦差大人，恭请圣安，请八爷安。胤祀神色庄严地走到上首，沉着脸冷冰冰地说了一句，圣公安泰，然后又换了笑脸，二位大人快快请起，各位都请起了吧。说着回身大踏步走上正堂，在正中的公案后边坐下。等众人都跟进了之后，他才笑眯眯地说，各位，这次本备了奉旨到刑部办差，受命已经七天了，可是忙于查阅档案，没来刑部看望大家，劳各位在此久候，你们也都辛苦了。胤祀的这个开场白说得十分客气，也十分体贴，刑部的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庆幸，八爷不愧人称八佛爷，果然能体谅下情。可是还没容他们往下想呢，就听胤祀口风一变，众位，国家设立刑部，为的是以刑法律条治理天下，使善良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奸猾之徒无藏身之所。可是在堂堂京师重地，圣上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发生了宰白鸭这前古未有的丑事。我已经查过，在押的48名待决死囚当中，还有4人不是正身。你们身为朝廷大员，受大清的深恩厚泽，操天下之生杀大权，这样做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吗？对得起皇上爱民之圣德吗？胤祀说着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冲外边喊了一声，隆科多，你给我进来。